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绝对是结伴同行的。如果你觉得自己像是一座孤岛，或者是常常孤军奋战，那么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能够互相为肢体，要我们能够互相担当，能够共奔天路。因此，如果你还没有教会生活，或者是你已经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但是并没有肢体团契的生活，刘文要大大的鼓励你啊，一定要参与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大家互相勉励，一起服侍，生命才能够不断的成长茁壮，多结果子。当然我们都知道，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的差异，甚至于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哦。但是铁磨铁，磨出刃来。当我在与同工互相合作的时候，我才会去看见原来自己有时候我的眼界是不够宽广的，也常常从不同个性的人当中去学习，自己要操练更能够去接纳别人，接纳自己，也能够看见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无条件的爱。因此不要害怕受到伤害而封闭自己哦。在人当中，我们当然寻觅不到那一份永远都不改变无条件的爱，但是透过我们与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相交流，我们可以在信心上面呢彼此更坚固。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不要自己孤单向前行哦。有任何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也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下面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复兴，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复兴，只有神能使死人复活。如果发现自己对神越来越冷淡，你的家庭与属灵生活渐渐的衰败，要呼求神复兴你，因为唯有神能够赐予生命。不是我们的行动，乃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带给我们生命。属灵的热情稍不留意就可能衰退。我们刚开始都是满怀热情的与神同行，热切的要与神同住。然而，一段时间过去后，忙碌悄悄爬进我们的生命。我们渐渐分心，并且不注意到自己罪的问题。我们可能自认与神的关系是理所当然，没有注意到自己渐渐衰败。 直到自己的属灵生命落到油尽灯枯的地步。这种坠落也发生在教会中，就像发生在我们身上一样。你是否还记得圣灵曾经在教会大大动工的时刻？那时会众们兴奋地感受到神的指引，而现在的崇拜是否死气沉沉？神的大能只是回忆罢了。在这种时候，想靠自己抓回生命是徒劳的。你可以举办许多活动及劝勉你周围的人，但是只有神可以使死人复活。如果神已经开始在你的生活、家庭或教会中动工，只有他能维持或复兴他的工。如果感觉自己的生命或教会的属灵活力已经衰退，这是神的邀请，邀请你为此祷告。他要你以代祷与他同工，所以他可以复兴他手中的工。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神已经应许，只要求他，他必赐予丰盛活泼的生命。我们绝无必要使灵命一直处在死气沉沉的情况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复兴我的灵命，使我有丰盛活泼的生命来服侍你，服侍人，赐给我热情与活力，能够回应你在我生命中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复兴从我开始》。
在那高空白云上，破晓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小阳光缓缓升起来，我心不再犹豫不决。任何困难领导我，仍要选择主的旨意，在神的光中向前行。我要站起来。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卢云神父所写，徐承德弟兄翻译的《回家的渴望》，与卢云一起再次浪子回头。这本书我们也已经读到尾声了，第八章探讨的是触摸与祝福。在上一回呢，刘文已经分享了前面的一小段了，在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卢云神父他写得非常的真实感人，而且他把他内心世界呢完全的分享，非常的坦诚他过去童年的一些感受啊。他提到呢，他的人生有一段时间只顾着想父母是如何伤害了他，而他多么希望当时呢父母会有不同的反应，而听别人讲也发现到其他人也同样经历，有时候主要是受到父母、伴侣、亲戚、朋友，甚至于教会群体的伤害。那我们因为父母与别人不能向我们反映无条件的爱而遭受伤害，确实如此，不是吗？或许是他们把我们抓得太紧或推得太远，他们伤害我们不是因为要伤害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其他人的缺陷的爱所爱。我们每个人以及先离我们而去的人，具有共通的人性，都为缺陷的爱所苦。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感受这些伤害的痛苦，也不应该落在罪疚或指控当中。这整个经验反而应该带领我们能接受与活泼的圣灵以及无条件的爱的天父建立的关系。我们的灵性旅程无非就是重新回到与上帝的爱建立起初的关系，而带来的亲密、安全、接纳，这样的重回很独特，并安置于每个人心里。或许我们身边的人，尤其是最爱我们的人，把我们抓得太紧，或甚至推得太远，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破碎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人。他们如果伤害了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要伤害我们，而是他们也在这样的破碎的爱中成长。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感受这些伤害的痛苦，也不要落在罪疚与指控中，而是反而带领我们去接受活泼的圣灵以及天父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今天接续看到第八章触摸与祝福，一起来读这一本《回家的渴望》。圣经第一则故事讲到伊甸园，上帝如何与亚当夏娃同行，保有无条件的爱的关系。但是当他们怀疑上帝的话语，转而听对方的话语，就经历了赤身、焦虑、恐惧。当上帝在花园里问亚当，你在哪里？他的回答是，我因为赤身露体而害怕，所以藏起来。无法信靠这一宗原始关系的败笔有个名字，就是原罪，就是随着诱惑从其他人、其他事来体验起初的爱。幸好亚当与夏娃的痛苦及焦虑打动上帝的心，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亲自见证什么是初始起初的爱的关系。过去曾经做过几次囚犯工作，我恍然体会到，这些深受伤害的人是如何因为想要被注意、尊重、听见或逃脱彻底的孤绝而成为罪犯。他们大多数都太急于被人爱，被拒绝让他们落入惊恐，深信出手杀人好过于自己被杀。我真心相信， 很多杀戮行动主要不是因为人的邪恶，而是因为他们狗急跳墙。我常常看见所谓的重罪犯，其实极其渴望拥有爱与关顾的关系带来的安全感。我看见他们是如何止不住泪水，说道：我这是做了什么？我只是想要被认定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很想要与太太孩子成为一家人。这些弟兄姐妹从来不知道或感受过什么是爱的手所发出的安全的抚摸。你我或许要从新的角度看世上受苦的人，我们都知道自己与别人心里面有个孤单的人，做出很多令人担心的行为，其实就是在说请认可我，请爱我。人类的苦楚常常表现出这种想要真挚被爱的极度需求。我们若是对起初的爱一无所知，就会转向无法给我们这种爱的人，然后呐喊使得我们趋向暴力。没有你不行，你一定要跟我留下来。骤然间，爱化为抓取，对方惊吓而逃。抓取暴力，其实这是我们急切需要被爱的另一面，确实令人却步。林布兰只有在经受过漫长的苦难后，才画得出这一幅浪子回头。少有人像林布兰为着死去的孩子、死去的妻子流了那么多眼泪，泪水与苦难开了他的眼睛，明白上帝为着迷失的孩子哭泣，几乎眼瞎，各中流露多少爱。但是瞎眼却展现了内在的光芒。林布兰了解并且画出这位父亲的爱，没有阻止儿子到外地去受罪。林布兰使用人的意象说明与我们亲密来往的那一位如何赋予我们自由，知道我们身为他的爱子遭受的苦难，并且守候我们回家的时刻。泪水也好，几近眼盲也好，都无碍于他看到心爱的儿子重返家园。再看看画作中的父亲的手，很少有人第一眼会注意到两只手不同，一只男人的手，一只女人的手。林布兰知道上帝不仅是从天上俯视造物界的一位男性，也理解耶稣希望我们对造物主有何认识。他体会到耶稣的上帝是集父亲、母亲与其他人的最佳品性与大成。他采用了早期的一幅画作《犹太新娘》里女性的手，纤细柔软，由此看得出她是什么样的女子，呵护、关照，陷入爱中不能自拔。男性的手是林布兰自己的手，形容他是父亲、支持者、捍卫者、自由的赋予者。他长寿，经历妻子与所有子女的死亡，深深理解什么是攀附或放手，什么是赋予保护与自由，什么是父爱或母爱。因此晚年之际可以画出上帝的形象。苦难没有使他变得苦毒怨恨，反而使他更敞开心，体认到爱的上帝向往与他的子女建立亲密独特的关系。林布兰画得出生命之主是最具怜悯与爱心的辅导者，紧紧拥抱、祝福，也放手接纳他所创造的幼稚但渐渐成长的子女安然回来。再看看这幅画中父亲的斗篷，像歌德式的拱顶，充满保护意味，像是母鸟的翅膀围绕着雏鸟。我要在你翅膀下求庇护，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在长大的孩子肩膀上，祝福的触摸是父爱与母爱的极致抚触。有一次我听世界各地方舟的创办人范尼云谈手，他形容一只手合起来握住受伤的鸟，也会张开来让鸟自由移动飞翔。他认为我们要同时有这两只手在旁，一只手说我接住了你，安全抱住你，因为我爱你，永远不会与你分离，不要怕。另一只手说去吧我的孩子，寻找你自己的路， 犯错、学习、受苦、成长，成为你应该成为的人。不要怕，你是自由的，我总会在你附近。范凌云将这双手想象为上帝无条件的爱伸出的一双手。祝福的拉丁文的意思是好，意思是宣告好事情，也彼此认定。在画作中，双手的触摸是热切肯定，关爱自己与妻子带到世界的孩子。如果年轻浪子有在听，他听到的只会是：我很感恩你回来了，我看着你长大，总是希望你成人之后还能就近在一起，我非常想念，一直在等你，你是我珍贵心爱的孩子。这段祝福的话想必刺痛了年轻浪子的心。耶稣的整个宣教使命就是要目睹我们也能与无条件发出爱的气息的上帝建立蒙福的关系。当他讲浪子比喻，他知道这个孩子被祝福是极其神圣的事件，深深刻画在上帝子民的历史。亚伯拉罕祝福以撒，后来以撒祝福雅各。耶稣讲这故事是想让我们每个人都看见、明白、相信祝福的双手永远在我们肩头上，银河系的创造者住在我们心里，也在里面轻轻低语着关乎我们的独特好事，也督促我们起来，使用我们的自由在世界上成为怜悯、缔造和平的人。这爱的连结自创世以来到世界终结，甚至以后都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这爱就是原初的祝福。当我们安然处于这种关系，就是坐落于耶稣称为父的那一位的心怀中。从爱的上帝的心来张望，我们自己的心也会流淌着慈怜，因为我们是在那里如同上帝一样观看。与上帝的这般亲密连结中，我们成长更像我们所爱的那一位。我和你以及人类家庭的其他成员都是受到无条件的爱所祝福的蒙福的子民，这爱永远不会被剥夺。我们也是向那些受苦的人发出慈怜的子民。耶稣告诉我们，他是道路，当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跟随他，就找到道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是如何不断与差遣他进入世界的那一位交流，建立关系。当苦难经常成为道路的一部分，耶稣没有选择问为什么，没有选择责怪那些伤害他的人。他在痛苦中屹立，与爱他的那一位紧密相连，并且饶恕关切那些残酷折磨杀害他的人。这就是道路，耶稣呈现这条道路，让我们以新的眼光审视生命中的苦难经历。真正的回家是选择耶稣的道路，在那里接受生命中的美好与痛苦，并求他赐给我们忍耐与勇气，饶恕那些在生命旅途中伤害过我们的人。他们的爱有局限、有条件，却也致使我们寻求无条件、无局限的爱。这条道路带领我们穿越苦难的荒漠，迈向我们成为上帝的那一位。比喻中的两个年轻人，年纪还不足以知道何谓施予以及领受连续，但是两个人各自以特有的方式经历分离之后，每个人也都以特有的方式脱离孤绝，回到家园。在家中，那个代表爱的人物不带任何条件，以宽恕、怜悯、无条件的爱和接纳祝福了每个孩子。我乐意有能力坚定支持那些脆弱的人，也慷慨给予，但是我的赚取心态总是挥之不去，总是紧张兮兮地去领受别人的恩慈，觉得该有什么回报。当我回家受到欢迎，感受也错综复杂，知道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离家。但是生命的苦难让我敞开自己，领受关顾、恩慈、支援，满怀感激， 也觉得自己值得被爱。别人对我们做出爱的举动，有些虽然微小，但是需要留意，因为能让我们想到自己的独特美丽。我们要学着接受别人的微笑、温婉的话语、关爱的拥抱，以及对我们为人的肯定。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每当我们与上帝的灵心神交流，就会得到让我们感激莫名的接纳，而他的怜悯总是唾手可得，总是肯定我们确实是他所爱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回家的渴望》。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是你给我一个家》。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我们今天从《回家的渴望》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八章，触摸与祝福，在下一回会进入最后一章，无条件的爱，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寿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